好的，好，谢谢师傅。
好，还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问候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好，我们主内平安。好，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也包括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敬拜你，我们一起的口唱心和称颂你的名。我们也一同的要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向你交托、仰望和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各自所在的地方，我们借助网络敬拜你，学习你的话语。求主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主啊，求主你保守你软弱的孩子。主啊，其实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聚集和敬拜，主啊，你把你的话语传递给我们，是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当做食物吃的。对我们得到帮助，也安静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的心灵，我们求主你保守看顾，与我们同在，除去一些恶者的搅扰，祝我们在网上聚会一切都能够平稳顺利的进行。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来学习题目呢是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用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第15章第一节到第11节。好，我们最近一直都在学习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我是的这一个系列。今天呢，我们来看是最后一个耶稣讲的是我是。之前我们都有学习哈，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羊的门，好牧人，复活，生命，道路，真理，生命。七个我是呢，今天是最后一个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透过这些耶稣讲的我是，来看到耶稣的身份，也让我们更好的来对耶稣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与主耶稣有更为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最后一个哈，就是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大家会很好奇哈，那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为什么我要拿一个圣诞树来给大家看呢？有人说全世界最好看的树就是圣诞树，有人说全世界最漂亮的树呢，可以说也是圣诞树。它的生命不是真的生命，那它的果子呢，也不是这个树所结出来的果子，而是人挂在上面的。所以我们看圣诞树虽然很漂亮，虽然很好看，但是生命不是真的生命，果子并不是真的果子。但今天呢，我们看到耶稣讲说他是真葡萄树，我就会思想一下，耶稣为什么要选葡萄树来表现他自己呢？我们看到圣经里不是有很多树吗？比如说这个黎巴嫩的香柏树，还有橄榄树啊，无花果树啊，等等，还有很多又高又大的树。那耶稣为什么不用这些又高又大的树来表明他自己，而是用我们说可以这个我们看葡萄树啊，几乎不能说成为跟高大的树相比，它几乎不成树的这个葡萄树来表现他自己呢？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主耶稣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为了说明呢他和门徒的关系是树是枝子赖树才得以生存，那树呢借着枝得以结果。所以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他也藏在我们的里面。其实就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哈，真理，就是我们是与基督联合的，我们是和基督联合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就用葡萄树、枝子天父是栽培的人，用这个比喻用这个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和基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联合在一起的。 我们也看到耶稣不仅讲到说他是葡萄树，耶稣也说他是真葡萄树。那什么叫真葡萄树呢？那葡萄树就葡萄树吧，为什么还有真呢？其实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中，葡萄树呢常常用来象征啊，象征着以色列啊。我们可以从旧约诗篇和以赛亚书当中都有看到。所以我们看到当圣经用这个啊葡萄树来象征以色列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它总是表明啊以色列在某些方面是有所欠缺的。啊就是啊都不是那么特别的完美。然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他说他却是真葡萄树。啊跟啊象征以色列的那个葡萄树来比呢，耶稣是完美的，耶稣是没有欠缺的，耶稣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大纲呢，我列了这三点哈。其实在列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啊挣扎和纠结啊，这段经文呢确实啊我也很难从哪个角度来列出大纲哈啊，如果要是要讲究对仗啊也是蛮有挑战。当然感谢主哈，在我们看的时候呢就看到常常啊这个经文当中会出现这句话啊，叫常在主的里面，或者说你们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你的里面啊。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常在主里面才能被洁净，常在主里面才能多结果子，常在主里面才有满足的喜乐啊。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哈，常在主里面才能被洁净。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耶稣不仅提到他是葡萄树，耶稣也提到谁是栽培的，就是那个园丁哈，那个主人是谁呢？是天父。我们说葡萄树是树吗，弟兄姐妹？你说葡萄树，那从这个词来看它当然是树哈。但是呢我们看，如果说让我们去画一个葡萄树的话，我们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画比如说画杨树、画柳树哈，画很多的啊比如说松树等等，这些树木呢都很容易画。但是唯独葡萄树呢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那种样式。啊比如说这个葡萄树呢它会随着你的那个啊所搭的那个棚啊或者是那个杆子哈，那它会随着这个它会啊树慢慢的成长。所以就看到说葡萄树是众多树当中啊比较柔软的哈，那它没有，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没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而是呢它是随着主人啊怎样让它啊计划这个树怎样去长哈，栽培的人怎样让它给他搭一个那个棚子哈，他就怎样去长。所以主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也顺服天父的旨意啊，他来到啊降世为人，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是非常柔和谦卑的，主耶稣哈、啊、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圣经当中我们说哈、啊用一些啊象征啊会用来啊象征着啊一些人或者一些啊事物。那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就用葡萄树来比喻他自己，这是很柔软的，他是很顺服的。我们看到接下来往下看呢，就讲到主耶稣说凡属我不结果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呢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如果不结果子的枝子会面对怎样的对待呢？结果呢就是把它剪去。我们经常来看哈，把它剪去这个词在神学上有很多的解释。那我们该怎样的去理解呢？说如果主耶稣是葡萄树啊，我们是枝子，那不结果子就剪掉该怎么办呢？我们会看这张图，我们看到说这是我们信主的一个经历哈。我们原来是一个罪人，我们啊被主所拣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相信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信徒。 在成为信徒之后呢，我们说在主里面我们竭力的去追求，那怎么样，我们就啊连于主，我们遵命令，我们就来做主的门徒。所以信徒跟门徒是有区别，是不太一样的哈。那以信就是我相信主耶稣，那我就是信徒了。在做门徒呢，要更高一个层次。当我们做主门徒呢，我们就啊结果子啊，等一下我们看哈，结果子呢要修理干净，然后它结果子更多。但是另外一种呢是不遵行主命的，不连于主的，那这种呢就不结果子。不结果子会怎样呢？就把它剪去，就丢在火里面就烧了。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你说呢，没有啊连于主的，不遵行主命的，没有结果子就剪去。很多时候这个争议在哪里呢？就争议说，那是不是这个人就是不得救的，就将来就把他丢在火里了呢？但是如果这样看呢，第二节就说，凡属我的，就属主的，他又是属主的，那又被丢在火里面。所以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能不能啊来解释得救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接下来我们不过多的去来解释啊，那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呢，要看到说，不结果子的枝子，那有可能不一定是指救恩的沦丧。之前呢，我啊听过一种解释，就是说这节经文不足以用来啊解释一个人得救与否的一个啊很完美的一个根据啊。要从整本圣经来看。那这里说剪去呢，就是指上帝使这个枝子啊，可能是使他失去为主做见证和为主结果子的这个功用，可能是从这方面来讲的哈。那主耶稣呢就说，不结果子的就把它剪去，那结果子的呢就要怎么样呢？啊，要把它修理干净，也要修理的啊，用这个剪刀哈，要把那个把它修理干净。使它能够结果子更多。那我们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哈，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啊。那这个干净呢，我们看到说啊，就是修理干净，就是修剪啊，使它能够洁净。那用什么呢？用什么的？用什么样啊的途径，或用什么是我们可以被修理干净和洁净呢？如果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说葡萄树哈，那园丁呢啊就用那个啊大小的剪刀哈可以去修剪。但是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我们说修剪干净借着什么呢？借着主的话啊，或者说还有管教、试炼和剥夺。哇，我们常常会听到说主的恩典、主的赐福啊，今天我们一提到说，哎呀，管教、剥夺和试炼啊，我们就觉得，哎呦，好像蛮沉重的，是吧？但主耶稣说呢，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啊什么都好了哈。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说我们要竭力的去追求。我们有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有主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有主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说，我们在神面前要不要去遵行主的话，要不要去听主的命令。那当主要要修剪我们，我们愿不愿意被主修剪呢？这个修剪的过程是很痛苦的，但修剪完之后却是非常美好的，因为这个结果是让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好，所以我们看到说，提到管教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六到十节哈，这里综合在一起就是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呢，有主的话赐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偏离主的话，那我们会怎么样呢？啊，主爱我们，他会有 管教引导我们，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同时呢也会有试炼，就像啊约伯一样是吧？啊，让约伯记当中约伯说，然后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进，这个会有试炼。我们常常读约伯记，我们读前两章哈，我们前几章觉得就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有啊还有那么多章啊还要来讲到约伯的对话跟朋友的对话等等哈？其实我们就看到说，神试炼约伯之后啊，让约伯各个方面哈都有所提升。所以约伯说，试炼我之后，我就必如精进，就像啊葡萄树被修剪一样，那栽种葡萄树的人把这个树把它修剪了之后，很多漂亮的叶子都被剪下来，那葡萄树就变得啊不像之前那么好看了啊，非常的瘦弱啊，不是很好看的树。但是主人还要把它修剪。我在之前呢，我们在实体聚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哈，我说厨子和主人的故事。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啊，我又想到了这个故事。那主人他栽种了一个厨子，他非常的爱他。啊，他每天去修理哈，那啊去啊，让他能够更好的成长。当这个竹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呢就要用它了。主人用它呢，就跟这个竹子说：“他说我现在要用你啊，但是呢，我要先把你砍下。”那这个竹子一听到，他说：“啊，他说要把我砍下来，这个啊，那我就死了哈，我就不能在这个地上了。”所以他就啊比较难过。但是他觉得还是为了要报答主人的这个给他的恩情，他说好，那就砍下吧。当主人把他砍完之后呢，过了一天又跟他说：“说我现在砍完之后呢，我还要把你的叶子也剪去。”那竹子就想啊，这个砍下已经很残忍了，再把我的叶子拿去，他说这个我就太难看了，是不是？啊，他说啊，但是他想，如果不把叶子拿掉的话呢？那这个也是主人的要求，主人的想法，他说那好，那就把叶子剪掉吧。当把叶子都拿掉之后呢，过了一天主人又来了，他说叶子拿掉了，枝子也要拿掉啊，所以把那个枝子呢啊也要都把它都削掉。那竹子一听呢，就觉得说把竹叶子已经拿掉了哈，把这个枝子再削去的话，那岂不是更加难看了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竹子想好，那我也说服主人吧，啊，这个叶子枝子都被拿掉了。结果第四天，这个主人来找他说：“我现在要把你啊，这个里面凿通哈，把这个节子哈，要把它凿通。”那竹子就说：“哇，这也太残忍了！我已经被砍掉了，叶子已经被剪掉了，那枝子呢也被削去了。现在呢，这个里边的啊每个节还要凿通。”这真是太残忍了。但是主人告诉他说呢，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在我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合用的这个啊好很好用的工具。所以主人说我一定要这样做。那这个竹子呢后来也没有办法哈，他说那我就顺服主人的意愿哈，就把里边的结都打通了。后来呢主人就把它啊，放在那个水池边上哈，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流畅的啊，这个一个很输水的这样一个管道。其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神他爱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他自己奇妙的工作。如果我们啊是主的人，那么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可能会经历修剪，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是主爱我们的一个表现。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之前我忘了很久哈，在啊什么地方我听到过一篇信息哈，啊，那这样呢是没有啊，所以我特意把啊这个三处经文把它找出来。没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三处经文当中都提到没有。第一个呢讲到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第二讲到摩押是没有倒过的酒，第三呢讲是一头从来没有骑过的驴驹。我们可以看啊，这里讲到说以法莲是没有被翻过的饼。我们知道如果烙饼的话，一定要反啊烙了这一面再烙那一面，要反复这样翻来翻去的。 但做一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顶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说一面已经烧焦了，那另外一面呢还是生的。那这样的话人能不能享用呢？没有办法去享用，没有，它不成熟，没有办法合乎主人的使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没有被翻过的饼，我们旧造的生命，那如果没有被对付，没有被神所翻转，我们永远活在那个旧造里面，那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合主所使用的人。就像那个竹子，如果它不被修剪的话，它没有办法合乎主的使用。如果我们信靠了耶稣，我们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我们还活在那个旧造的生命里面，不愿意被神所翻转，弟兄姐妹就没有办法合乎主的使用。第二个没有呢，是没有倒过的酒。这里说摩押自幼年以来常想安逸啊，如酒在渣子上澄清啊，没有从这器皿倒到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古代的酿酒技术呢，没有说现在这种高科技的，那它酒里面会有一些掺杂在里面。如果想要这个酒非常的纯，那就要把它从这边倒到那边，然后它过一段时间沉淀好之后再倒出来，这样反复的来倒，那里面的渣子呢就越来越少哈，就越来酒就越来越纯。那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啊，他常想安逸，就是没有被倒来倒去的啊，那他里面就不是很纯的，因此会怎么样呢？这里说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他没有被倒过。弟兄姐妹，我们常想想，其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相信主耶稣，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也来聚会，也来礼拜啊，我们也在寻求神，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去反思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好像还是缺乏基督徒的样式。我们说我们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们不能说没有改变，但是当当我们会彼此交通的时候呢，哎，我们就会觉得哎，有的时候会哎，总叫香气未变，还是在那个旧造的生命当中啊，香气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呢我们还是啊，不是那种啊，已经完完全全都已经造好，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还是没有完工的。就像我们在看到马路上常常会说有施工的地方哈，他就会说在这个施工啊可能会给你带来不便。其实主也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来施工，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性情还不断的慢慢的被塑造，以至于说我们不像摩押那样啊，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让我们经过主的造就，经过主的啊这个反来覆去这个道之后，让我们可以越来越纯，越来越像主。那这里还有一个呢，说是没有被骑过的驴驹。这个驴驹呢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但是主耶稣让门徒说把这个驴驹牵过来哈，让他可以骑着驴驹啊进耶路撒冷。如果一个驴驹从来没有被别人骑过，他会怎么样呢？骑上去这个驴驹会全身都不舒服，因为从来没有人骑过他，他可能会又跳啊，可能又要把这个其他的人把他弄下去。但是呢我们看到啊，主耶稣啊骑上这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个驴驹就被降服，他就顺服主耶稣基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啊，他就要啊修剪使他干净，让他结果子更多。那今天我们愿不愿意被改变，我们愿不愿意被栽培呢？其实这个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一天一天的变化，那其实他这个变化呢，如果我们一直跟他在一起，你看不到他有什么变化，但是随着时间日积月累的这样的啊不断的啊时间慢慢过去，就会发现呢他会啊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临到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每一个环境啊，我们有失败，我们有软弱啊， 但是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寻求不断的成长。所以啊，在被啊，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被改变的生命，我们与主的关系呢，啊，是更加亲密的关系。神管教的我们，存着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仍然在神的爱、在神的恩典之下。管教当时并不是很舒服，就像那个树被剪了，它不是很舒服。但是呢，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个义呢，就是我们的生命与神的性情是有份的。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在追求认识主的这条道路上，我们不仅啊有主给我们的赐福，有主给我们的恩典，看到主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啊他的慈爱，也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主的手中被主所修剪，被主所改变，以至于说我们不活在那个旧造的生命里面，我们活出来的是基督所让我们活出来的那个样式。好，我们看第二点，就是藏在主里面我们才能结果更多。我们说葡萄树，大家特别看左边一张图片，它除了结果子，我觉得现在这个树如果啊让我们看到说，哎，我们看到它并不是很舒服啊，现在很直的哈，很好用的。我们说它没有办法用来啊建造房屋，没有用它来啊做一些家具什么的哈。那我觉得这个葡萄树呢，如果单看这个树干呢，可能只能当柴火来烧了哈，它不能做栋梁。那葡萄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去结果子。这是葡萄树啊，最让人所看重的。大家还记得当时探子进迦南，他们扛了一串葡萄回来。那这个葡萄呢，我们看到这几张图片哈，有多少个葡萄呢？没有人会去数它有多少个葡萄，因为真的是太多了。我们今天会看到说，葡萄树关注的点呢，不在乎那个枝子，而在乎结果子。所以结果子是葡萄树啊，它很重要的一个特性，也是众多树木当中啊，它非常显明的一个特点。当圣经提到说结果子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圣经有很多的果子哈，比如说有悔改的果子啊，有嘴唇的果子啊，等等哈。那今天我们看到说要结果子，结什么样的果子呢？我们说一个是工作的果子，一个是生命的果子。那工作的果子指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到哈，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这果子是什么呢？就是传扬福音，拯救灵魂。那么另外一个果子指的是什么呢？是生命的果子。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这些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个果子是什么呢？是生命改变，彰显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是两面，一面呢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啊，我们自己生命被改变，我们可以来彰显基督。那另外一面呢，就是我们要啊传扬福音来抢救灵魂。所以一个是生命的果子，一个是什么呢？是工作的果子。当我们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与主连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让我们有改变。原来我们是旧造的，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原来我们是爱犯罪的我们爱做神所不喜悦的事的。但是今天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有改变。那弟兄姐妹，就是还有一个是工作上的果子，就是我们来抢救灵魂。那这些灵魂是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们。那我们把我们所听信的福音也传给他们，也让我们在生命生活当中，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果子，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可以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让别人看到我们身上的果子，以至于说让神可以，神就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当我们结了果子，别人就主就说，这真是我的门徒了。我相信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接触到很多的慕道友和一些还没有听信福音的一些人。 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断的追求成长，一个是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长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所听信的福音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可能你传给他了，你跟他讲了，他并不一定马上立刻就相信。但是呢，我们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智，就是我们时刻记得，当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们记得可以有机会向他传扬我们所听信的福音。那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那里讲到说，当我们有这几样就是第五节和第七节里面讲到有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之后，我们有这些，我们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当我们有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也不断的去装备，我们拥有这些。然后呢，当我们有了这些之后，就不至于。什么叫不至于呢？就是你结了果子，就是自然而然的。当别人看到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你真的活出来那个基督徒。让我们看到那个基督徒的样式，那别人说，我觉得耶稣还不错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为主的福音做荣美的见证。当我们愿意传福音，愿意有人来到主的面前，那父就因此得荣耀，我们也真的就是主的门徒了。所以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呢？第一个呢，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就在主的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与基督联合那另外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主日，是圣灵降临节。当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说愿意为主去服侍，我们愿意传扬主的福音，愿意为主结果子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乃是圣灵他的能力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可以向别人传讲福音，让我们可以为主做奇妙的见证。所以，我们时刻不要忘记说，是圣灵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一个人相信耶稣是圣灵借着我们去传讲然后呢，在他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使他愿意来相信主耶稣基督。那后面最重要的呢，还有一点，就是死在自己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是我在上一次跟大家也用到那个宣教士大家还记得那个凤梨的故事。那么死呢，就是否认己，顺服主我们自己死我们不在那个旧造的生命里面，我们活出来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不一样的生活。那么呢，生就在别人身上，别人身上发动，所以这里说，就是圣灵就在别人身上做工。其实我听到很多的见证特别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在生活当中，当他们与非信徒交往的时候，当别人知道他是基督徒，那怎么办呢？他怎样能够活出来神所让他所活出来那个基督徒的样式呢？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我记得前跟大家分享的，我说散会比聚会更重要。聚会我们大家都在神面前这样聚会敬拜仰望主都是非常好的，但我们星期天只有上午这一点时间的聚会，不算周间的小组聚会。那么其他的时间，我们怎么样能够与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为主做见证？那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思考的。当别人看到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的那个样式，我们能不能说让别人说我看他还像个基督徒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已经没有那个样式，人家说我觉得信耶稣不太好看他的样式，我就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愿意来相信耶稣，我相信大家也都愿意过主所喜悦的生活。就像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每次讲到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蛮有压力为什么有压力？我觉得就是说我讲了，但是我觉得我求主有帮助我，让我能够行出主的道来。 也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会听到教会也会传道人常常会讲这样的信息哈，讲说当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但是呢在台上讲得很好之后，他的家人就拿着被褥就扔到讲台上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讲台上好，那你就活你讲台上那个你吧哈，就那个你是非常好的当你不讲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坦白很承认说我们都有软弱，都有失败，都有亏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在主面前我们坦诚我们自己，愿不愿意在主面前不断的求主来调整我们，塑造我们，雕琢我们，修剪我们我们虽然软弱失败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一直停留在那个光景当中。像我们基督徒，我们说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们有没有里面被主所修剪，被主所改变？就像那个酒被倒来倒去的就像那个那头驴驹从来没有被骑过的，愿不愿意被骑上那个饼没有被翻过的，它就没有办法被人所享用。我们愿不愿意被翻来翻去的？当我们有这些，我们愿意摆在主的面前，我们很坦诚的说，我们愿意主来修剪我们，造就我们，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合用的器皿。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常常说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让我们生命不断得到成长，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生命成长被主造就之后，我们同时的时候也是来见证，为主来传扬福音，来成为福音的那一个见证人，让别人看到我们生命有改变，以至于他欢喜快乐的，他愿意与我们一同的敬拜和仰望主。所以今年我说我们教会的圣工主题是与主同工，同心建造。当我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其实我当时也想好了另外一个题目哈，就是跟结果是有关系的。所以明年呢我会跟大家更多的来分享关于结果是这方面的信息哈，那到时候我再跟我们弟兄们在一起来商议这个圣工主题是不是可以往这方面确定一下哈。好，所以我们说结果子是很重要哈，因为结果子可以使父得荣耀，结果子呢可以让我们看到是真的门徒。那么圣经当中也讲到使徒行传十六章那个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祷告，大家看到他们因为传讲主的福音那受到一些捆锁，所以被下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众囚犯呢都侧耳来听这个很厉害哈，他们没有埋怨，没有哭诉，他们是遇到环境他还是在赞美神，以至于他可以活出来那个基督徒那个信神的人要活出来的样子。那么后来地的根基也震动，监牢的门也开了，然后脚镣这个囚犯的脚镣也都开了之后，这个狱卒来了就很惊讶而二位先生才能得救。狱卒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因为他看到保罗希拉他们真的是信耶稣的，你看他们身上还有那种被打的那种痕迹所以他看到了保罗希拉他们所做的以及他们当时所经历的，他就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那就跟他讲说，你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见证。保罗希拉没有向这个狱卒，可能没有向他来讲福音说你要信耶稣一家都必得救，没有之前没有跟他讲，但是当他经历之后，他就看到了说这个狱卒真的他看到他经历到，所以他愿意来到保罗希拉面前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这就是一个见证。最后呢我们来看说要藏在主里面，我们才有这个满足的喜乐。这里说我将这件事已经对你们说了，那这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主耶稣跟他们讲的新命令、新生活、新的保惠师、新的关系、新的权柄、新的命令和新的任务。那新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葡萄树跟枝子紧密连在一起的。新生活呢，就是有主的同在内里的这个显现就是有新的生活。那新的保惠师呢，主耶稣说我再差一位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新的关系，原来跟主的关系是 主人和仆人，那这个时候呢是什么？是朋友。那么有新的权柄，就是可以奉主的名去祈求哈，也有新的命令，就是让他们可以让门徒们彼此相爱。新的任务呢，就是要多结果子。这些事主对他们说了，目的是要干什么呢？是要叫主的喜乐存在他们的心里。什么叫主的喜乐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三处经文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同样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大恩，他这种救赎的恩典啊，那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成为他成为一个救赎的恩典，这是主的喜乐。那就是说主因何喜乐呢？就是因为他所成就的这份救恩，当人欢喜领受，那主耶稣就心满意足，这是主的喜乐。那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主说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哈拉古书三章十八节哈，是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外在事物作为我们喜乐与否的，那这个啊会影响我们。当我们啊以外在的这种啊这一些环境啊为我们快乐不快乐的，那这个也会常常影响我们。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还有什么是我们的喜乐呢？就是以神的作为，在救恩的泉源欢然啊这个取水来到神的面前，以救恩为乐。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尊主的命令，就像主耶稣他遵行父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尊主的命令，主向我们显现，我们欢喜快乐。那还有什么呢？因结果子而喜乐。这个呢，就是因为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那别人会怎么样呢？听信福音啊，特别是如果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后我们就更加欢喜快乐，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教会的啊受洗的那个主日哈，我们啊就像那个我说像参加场婚礼一样，是不是？我们看到地上有一个人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天上的使者为他高兴，我们也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喜乐。那所以这个呢，就是主救恩的这个喜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喜乐的秘诀就是以神为乐，然后遵行主的命令，结了果子，我们也欢喜快乐啊。好，我们最后就用这个图片跟大家啊，最后来看哈，我很喜欢这句话哈，那就是说这个诗人啊，他根据这个牧师的书信写的这样的一句话哈，他说啊，当我在天上遇到一个来自啊这个叫安沃斯哈这个的灵魂时，他说天堂对我来说呢就是两个天堂啊。啊，当然这次可能说一首啊诗意化的表达哈。我们是天堂只有一个哈，不是两个哈，来一定要弄清楚哈。那这里就讲到说，这个安沃斯就是这个牧师他所服侍的那个地区哈。那讲到说，当他遇到这个来到这个地方的灵魂时，他将来到天堂看到来自那个地区的灵魂的时候，他就在说两个天堂，什么意思呢？就有人说啊，这个喜乐是双倍的啊，不仅他自己有这个天堂。他看到那个灵魂是来自同一个地方，他也啊，那个灵魂也有这个天堂，对吧？所以他说是啊，两个天堂，就是啊，他们两个人啊。所以我记得之前啊，在国内有位牧师啊，在交流的时候，他说我很愿意去参加一个人的丧礼。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说我去最后去送别他的时候，将来到天家相遇的时候，他一定会记得我。他说哦，哪位牧师来，是这位牧师为我来啊，最后来送别我。他说啊，我会非常的高兴啊。所以圣经也说哈，往啊遭丧的家去，想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所以这里说，当将来见到天堂的时候，我们看到那跟我们来自同一地区的灵魂的时候，我们还非常高兴。就像今天我们说，我们可能大多数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我们都在 Santa Rosa 这个地区哈。那当我们将来到天堂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来自我们 Santa Rosa 这个地区的弟兄和姐妹，你会不会很高兴呢？肯定是会非常的高兴。不仅如此呢，那个灵魂的那个人呢也会跟你说，会说什么呢？他说谢谢你当年传福音给我哈， 让我有机会听信福音，我们在天堂可以相见，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因为有诸多的限制哈，我们没有办法说哈，我们可以到泰国到其他地方，我们有这个短宣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远处的人，但是呢，我们今天有机会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传给我们近处的人。那将来我们在天国相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是非常美好的一幅画面。好，最后呢，跟大家看这个结语呢，我是这样写的哈，我说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那我们呢是什么呢？我们是枝子，我们要常在主里面与基督联合，我们被主的道所洁净，过被主所改变的生活，这个很重要，有改变。并且呢说结出工作的果子和生命的果子，让父神得荣耀，我们也成为主的门徒，同时也让我们靠主有从主而来的满足的喜乐。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我们知道天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树上的枝子。主啊，求主你来要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手中被主你所修剪，被主你所造就。主啊，以至于说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所合用的器皿。主啊，不让我们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们还缺乏基督徒的样式。主啊，不让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还活在那个旧造的生命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主啊，我们有圣灵的果子，我们也有福音的果子。主啊，是我们把我们所听信的福音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大的挑战。主啊，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立定心智去这样去做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你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失败和亏欠，让我们有传福音的火热，也让我们在主的道路上不断的去追求，让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熟与长进。主啊，也让主你救恩的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以神为乐，让我们在主面前也看到我们是以结果子是我们心里面的喜乐，也是让神得荣耀，让我们成为主真正真正做主门徒的一个标记。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保守带领看顾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